大家可能越听啊，慢慢会越发现啊，实际上佛的意思啊，跟我们众生的，就是凡夫见啊，相差的是非常之远，远到你，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佛现在用我们凡夫语言给我们简单的，哎，做个模型描述一下，这都这个理解啊，实际上里头真是甚深，就是说里头，很难是。学懂的，我们这个长期学为师的老居士，哎，时间长了都有这么一个体会，说这个一开始来听你那个讲啊，就觉得都听懂了，哎，你这讲的挺明白嘛，都听懂了，啊，觉得哎，这不是为师就也不复杂吗？到第二年再听呢，听，哎，又听出好多东西来，这才知道，回头一看才知道，哎，那去年那还没听出个意思来了。哎，我今年才听出意思来。他过了2年再，有一天突然觉得，哎呀，我今天才听出这个意思来。原来啊，原来我前几年那还没入门呢，老有那个就是这种感觉，真的是这样。咱们这个接着下边论文来了啊，又若略说有二缘起，前面呢只讲了一种缘起，就是一种真正的缘起。哎，就是阿赖耶缘起，种子现行，互为因果。说你光讲这种就完了吗？不行。众生说：“哦，我知道了，有真缘起。”说我面前都是假的，怎么修行啊？他接不起轨来，他联系不起来。所以这个你光讲了真的是那个缘起之后啊，这个缘起跟其他缘起它是怎么个关系？怎么联系起来？怎么过渡过去？一直到最后什么呢？你都知道用这个假法怎么修行了，哎，这才算佛法讲完了。所以呢，现在又略说有二缘起，就是现在呢概括起来呢，可以说有两种缘起，一者分别自性缘起，二者分别爱非爱缘起。这个上节课已经讲了一下了，这节课就简单一点，说。什么叫分别自性缘起呢？自性是指自体、自身、自相，哎，自己，在这性相体都是相通的，自己。说这个世界上存在自体的有什么呀？只有心，只有心识。简单的讲呢，可以说分别自性缘起是什么呢？这种缘起是分别这个心的自性的缘起，就是他来分析这个心是怎么运行的这个缘起，哎，简单的也可以这样来解释。第二个呢是分别爱非爱缘起，这分别的是什么呢？爱非爱。什么叫爱非爱呢？爱就是喜欢，不非爱就是不喜欢。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六道，六道里头有三道我们喜欢，有三道我们不喜欢。爱就指的天人阿修罗三道，这个非爱是指的畜生、恶鬼、地狱三道，指的六道轮回，也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这个缘起呢，它分别六道，它分别我们面前的这些法，哎，这也是一种缘起，两种缘起。这两种缘起是什么？就是我上回说的，佛实际上说了两种缘起，哎，一种真的，一种假的。上边那个分别自性缘起，分别心本身运行活动的那个，就是真的缘起，是甚深缘起，凡夫看不到。后边这个呢，凡夫能看到，但是这个是一个梦中的假象，所以呢，爱非爱缘起是指的这个六道轮回，哎，这是指的那个假象的假安里的缘起，不是真正的缘起。回头我把那个我那个文章很简单，就是把佛说两种缘起的那个话，我就分分类。佛什么地方说假缘起怎么说的？说甚深缘起怎么说的？他们两个什么关系？哎，三大段，我回头把那个缘起法有两种，放在这个网上，大家下了之后呢，可以看一看。上节课呢，我解释这个分别自性缘起啊，我用的是另外一种解释方法。怎么解释的呢？我说这个分别呀，这个名词可以概括一切这个真实存在的心识法。不是说三界唯有心吗？心它就可以叫做分别， 因为什么呢？因为心的功能就是会分别，没别的。哎，一种限量的分别，一种比量的分别。哎，限量的分别就是我们这个叫眼睛升起来的色声香味触，比量的分别就是意识所想的一切法，这就叫法尘。哎，这六种法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说限量不是没有分别吗？怎么你说限量分别呢？上节课我也给大家稍微讲了一下，以这个色为例，就是眼睛看到的颜色是一睁眼睛我们还没分别它就顿现眼前，哎，所以它叫限量，就是自然现前的，不需要我们分别就现前的。你怎么把这个颜色也叫做分别呢？上节课我说了，我简单的重复一下，就是你现在感觉哦，我看见颜色了，就你这一个看见颜色的感觉，实际上大脑你的意识在后边已经活动了。咱们科学家说啊，我不管他那个就是怎么算出来的了，反正科学家承认，咱们就先用他的，就是他都承认，我用你的说法，科学家说一秒钟我们意识的处理的信息是400G。这个400G 是1G 啊，是10亿 K。我这是大概一说吧。我上次还说错了啊，这个一秒钟意识处理的信息是400G， 就相当一个大的电脑的全部，就是一个电脑里头存满了那个信息量，一秒钟意识就处理那么大的信息量。我们人感知到的是其中的2000K， 不对，我说错了，上次我就说2000K， 不是2000K， 是2000个，就是2000个字节。2000K 是千乘千100万，哎，那就我给扩大了1000倍。400G 一秒钟意识处理的信息量是 400G， 我们人能感知的仅是2000字节。2000字节是多大？1000个汉字的信息量。两个字节能够这个表示一个汉字的信息量，就是说我们在眼前啪现出这么一个颜色的时候，这是这个2000字节。实际上这2000字节的出来要意识在后边处理400G 的信息量。说那他在后边干什么了？我大概给大家说了一下那个过程。就还是用科学的说法，因为咱们就用他承认的，就用科学的方法就可以解释，这本身就是科学的解释。光来了，射到通过这个晶体射到眼底视网膜上，成的是一个平面的倒像，平面的倒像被编成密码，通过视觉神经传输给大脑皮层，大脑皮层把意识唤醒，说哎，密电码来了，你翻译，意识就开始翻译，翻译出来之后还不但把这个信息要翻译出来，还得把那个倒像正过来，然后给我们在眼前显示出来。你看意识干了多少工作，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颜色它都要经过这些处理，他现出这个颜色，他就干了这么多的活，就是干了这么多的活动，这么复杂的活动啊。还有一个就是熏息进去的时候，那个在眼底是平面图，平面的光影出来的成立体的了，我们感觉是立体的，有远近，跟看 3D 电影一样。这要多少多大量的处理信息啊？所以说我们的色声香味触叫做限量，实际上不是限量，实际上是我们大脑在这嗖嗖嗖的工作了400G 的信息处理量，哎，才弄出这么一幅一刹那的颜色显现来，下一刹那接着又显现颜色，又是这个啊，不是一刹那的，是一秒钟，科学家用的是一秒钟，哎，就是在我们面前一秒钟颜色的显现，实际上后边要经过这么大量的分别处理，哎，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就是无始以来就这么处理，那个大脑都成这个叫惯性了，成自动运行了，哎，我们就把它叫做限量。所以实际上我们凡夫没有限量， 注意，现在说的这些话呀，你都尽量这个就是理解，这个话以后慢慢的都会起作用的。实际上我们没限量，你经过那么大量的分别出来的还有限量啊？限量就是顿现的，但是这个东西不是顿现的，实际上它是经过大脑这个反复处理的才现出来的，这是第一个，它不是限量，是分别出来的。第二个。世界上实际存在的里头啊，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它完全是你意识的语言，就是这几种颜色是你意识的语言。我们人的意识啊，就会三种颜色，红、黄、蓝，三原色。我们的一切颜色都是这三原色组合出来你看那个电影胶片，一看啊，花里胡哨，五颜六色。实际上，你看它胶片怎么合成的呀？就是。拍红黄蓝三色，哎，把这三色拍了一合，组成所有的颜色。这个牛，哎，就是黑白色的，就是一个灰色，是这个各个意识语言不同，在他面前展现的都不同。我们说，哎，我们人相同吧？不相同。每个人的意识自个儿给自个儿翻译，你的看到的颜色是你的意识的语言。实际上是是跟别人是不是一套？但是由于我们是有人道的共业，所以我们大概马马虎虎，看着是一样，实际上感觉很不一样的，跟你的眼睛视力好坏，跟你是不是色盲，是不是啊，都有关系，那都是业报，所以它升起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呀，我们的心可以叫做分别。就是我们的心，首先说它就会分别，它不会干别的。第二，心怎么来的呀？是分别熏习的记忆积累起来的。左右前后彻头彻尾就是个分别，所以分别可以代表我们的心的存在。分别自性缘起就可以理解成心自性缘起，心本身的缘起。所以呢，就是不管怎么理解，它你都是为了让我们懂这些道理。现在我们这个开始说两种缘起，一种真的，一种假的。此中一指阿赖耶识，诸法升起，是名分别自性缘起。就是说，一种子升起诸法，那当然是现行了。你种子是真的，升起现行也是真的。这样的话呢，这种缘起叫做分别自性缘起，以能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故。它这个分别种种自性啊，上次也有一个说法，每次咱们就这个扩大一点。能分别种种自性，还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它可以分别那个假象里的，就是种种自性。它假象里的自性，在真的那个现行里头啊，都有分别。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看屋子里头有，比如说几十个人，你那个现行法里头啊，都得有这些人的分别。都得有这些人的影像，你在这个假象里头才能现出来，所以它能分别种种自性。这儿有一个人，那儿有一个人，这儿有一个窗子，那儿有一个桶，什么它都能分别出来，这个意思。只不过是它是真的，复有就是还有，这就不是真的缘起了。还有十二支缘起，是名分别爱非爱缘起，以于善去恶去，能分别爱非爱种种自体为缘性故。这个字体实际上也可以理解，就是那个爱非爱缘起，就是那个善趣里头的各种东西吧。它可以分别这些自性为缘性故，为缘性就是为它的所缘，为它所缘的体，缘性可以说所缘的体，它能够分别种种的字体为它所缘的体，就是这是阿修罗，那是天人，这是这个地狱。两种缘起，下边开始讲道理。这一段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实际上世界上是有两种缘起，你不要以为只有一种。现在开始讲道理，于阿赖耶识中，若于第一缘起，就是说对于这个阿赖耶识，如果你对第一缘起，就是这阿赖耶识缘起啊，于的意思就是不明白。这个虽然听佛说阿赖耶识，你也理解错了，你没真正明白。若于地就是看不懂第一缘起的话， 如果不懂阿赖耶识缘起的，会出现什么错误呢？或有分别，自性为因。这个或也可以说或者也许，也可以指一些人，哎，就是一些人呢，他有的呀就分别自性为因。这个自性是有特别含义的，不是指的所有的东西的自体。他因为佛是在印度对这个印度的众生说法，所以他这个自性呢是这个有特指的，指的是什么呢？当时这个在佛教出现之前，佛教出现是一个印度宗教史或者哲学史上的一个大的事件。在这个佛教出现之前的时期呢，是古代的宗教叫婆罗门教，一统天下，哎，四种姓。婆罗门教就是婆罗门是这个管这个宗教的人了，他就说我们是从这个大梵天的口生的，哎，刹帝利就是那个王公贵族掌权的人是从这个大梵天的哪儿啊，我也记不太清啊，胸脯出来的。然后这个工商市民，哎，这些老百姓是从哪儿啊，反正就是从再低一点乞丐，反正我也记不清了啊，出来的。最后还有一种叫首陀罗贱民，就是那个陶大粪的什么这个剃头的什么，哎，这些他们呢是从这个脚出生的，哎，给你定死了。只有婆罗门能跟这个大梵天这个交流，所以你呢要想这个，然后他那个婆罗门教基本理论大概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梵，哎，梵呢它会出现假象，就是这个它叫这个大自在天玩的一个游戏，哎，出现假象，好像我们有人，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我呀，实质上是梵。你呢要看破这个假象，要最后通过修行，他也有修行方法，持戒啊干什么，最后呢你跟梵合一，又回到梵，你就解脱了，就没有这个梦了，哎，这大概是他的那个基本理论。四那个种姓制度到现在印度还是宪法规定没有种姓制度，但是实际上大家还是种姓之间不能通婚什么，反正就是非常，他实际上四种姓之外还有一种人，那种人连四种姓都入不了，叫不可触者，就是那种人这个走路要身上挂个铃，哎，别人一听这铃都躲开点，就是不可接触，那不入册的另册的，分的那个等级森严，哎，这个印度人呢他那个传统的那个，这个是婆罗门教的一个优点，讲轮回，你的这个不管是富还是穷是你的业报，哎，你要想转好命运，这一生多做好事不做坏事，所以呢印度社会等级森严，贫富差距非常大，但是社会呢非常稳定，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是我的业报，哎，我要想改善，我用我的这个这一生的行来改善，哎，这是婆罗门教的大概情况。到这个发展到那个佛教出现的那个时期啊，出现了一批叫沙门思潮，他们反对这个，就是说四种姓制度，说没这回事儿，反对四种姓，说只有婆罗门能跟梵天交流什么这种，哎，这个反对他这种那个错误的说法，就是说这等于是叫什么呢，叫这个草根宗教来反对这个传统的宗教。在基督教里头也出现多次出现这个运动，一开始基督教里是什么，是教皇掌握，你要想跟上帝向上帝忏悔取得联系，你必须通过牧师，通过教父，通过神父，你要去通过神父跟上帝说话去。后来这个有一批这个思想比较这个明白一点的人呢，他就说应该我们都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应该跟上帝能够直接交流，哎，这就后来兴起的那个叫什么新教啊，什么耶稣教啊，哎，兴起的都有这种阶段的。在这个沙门思潮里头呢，出了六师外道，就是有六大外道，哎，佛教，这当然是佛教称那六个是外教，那六个呢其中一个他就称另外六个外道，哎，就是出了六大外道，然后还有佛教，他们都是反抗这个传统宗教的那些 种性压迫什么这个不合理的东西，都提出了自己新的理论。哎，其中有一个呢叫数论派。这个数论派什么意思呢？他解释世界的结构，他是这样的，他说呀，这个世界哪来的呀？他说是一个自性生的。哎，然后我呢，他叫神我。哎，在我跟自性之间，我认识自性的，就产生了万法。他这样解释，一共分了是25种东西，就是包括自性、包括神我、包括这之间的23种法，一共25种，这是整个世界的这个结构。哎，所以他25个数，他叫数论，数论派。所以他这个自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叫什么呢？世界的来源。哎，世界就是从这个自性出来的。我认识世界，哎，我认识自性，就演变成诸法。自性就是产生世界的总根源，实际上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嘛。
那比方说认为神跟神，如果他没有这种自性，其实有可能
他没有因的一个，就是他这叫不平等因，就是说上帝是什么，就是他产生一切，但是没有产生他的原因。
那我们识了神的原因是什么？
识的原因是，你比如说你说我为何什么会升起这个心呢？因为你有这个种子，它就能升起这个心。说我种子哪来的呢？你的现行熏习的。
那
这是现有心还是现有
心？对，这就是这个，咱们一开始就回答了好几次这个问题。然后有人问，就是说那这两个先有谁呢？不可能有一个先有的，只要你说有一个开始，完了你就把因果给断了，你就自相矛盾。
这个因果构成的实，对吧？
对，
实是这个东西。
对，
那其实这个自性也可以说是实这个东西，它不一定说
不行。他跟你说的很清楚，这个自性是没有因的，就是这个世界是自
实也没有因的。
有啊，种子是现行的因，现行是种子的因。
这个相互为因，但这个循环叫做实。那这个循环本身没有因。
有啊，它就是它前边的。然后这就是我跟你说，就是那个问题了。你要非问说时间一开始是什么，这个时候他就给你讲道理啊。这一点大概其他外道没看到，就是说时间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妄想，它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我在用你这个妄想安立的这个模型呢，是跟真实是不是一回事的。所以实际上你就是说这个你是，
那它是无始，前一个种子是后一个，
对，哎对，哎对，就这样解释。
那这个因果的因又是什么？那为什么会有因果？
哎，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了，就是要那个实际上前边回答了，那就是那个常师兄问的那个，他说我这个心怎么来的。我就是跟他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说你在昨天晚上梦见了一块金子，醒来之后你要问这个金子是从哪来的，它多重，放在哪儿了，这些问题。就是说实际上你在凡夫里头安立的一切都是假的，它是实际上是不能找到真正答案的。佛给你用这个假的因缘安立一个佛法，目的仅仅是为了把你引导的醒来，所以是那个是没有答案的。
我插话的最初目的，我是想说，其实就是我不是说不对的，但是就刚才您说到您数论的那个，或者是像别的，就是因为当我去听他研究那个哲学的老师讲课的时候，其实他讲的也其实是圆满的。但他所讲的和您所描述的稍微有点差别。而现在就比方说我听别人说为实，您说的也是和您说的有差别。那我现在听了您说的，我觉得哎，这是这说的是对的。那其实它只是一个名词上的解释。
不是，这个就是你觉得他那一点差别在哪儿？你现在没总结是吧？
这个
啊，没总结，咱们就不。现在我就是说，我可以指出一个，就是说他那个从理论上是那个说不通的，我这个在理论上就没有他这个问题，至少我比他要那个进步一点。但是最后还说到，就是说在这个假名言里头安利的这个模型呢，它跟真的不一样，它不可能圆满，不可能就是说在这儿就已经 一切如实，一切说得很通了。那如果他一切如实，那我们就不用那个再醒了。我们在梦里头，我们就可以把一切都这个说圆满，说他那个是圆满不了的，跟他的错误啊性质不一样。就比如说，你这个说心哪来的，我们也可以这么回答，就是说，说我们为什么做梦，或者那个有一个8岁小孩子就问，说我为什么做梦，我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醒着？我们也可以这么回答，你现在已经在梦里了，你就先解决梦的问题吧，你就先别问那个问题了，反正现在你已经在梦里了。或者回答那心的问题，就是反正现在你的心已经开始运转了，你现在就解决让它改成清净的心，从梦中醒来吧。哎，我们就好像那个佛说的那个箭语似的，你现在中了毒箭了，你就不要问那个说这是谁射的，这箭是怎么做的，从哪来的，什么原因非要破了案你再救你，还没等破案你这就呜呼了啊！你咱们先那个把箭拔出来，咱们先聊毒吧。哎，他就用这个意思告诉你说，有一些问题啊，你一辈子你一劫你也搞不清，因为实际上在这个假的里头是没有答案的，你在那就是空费功夫。你就跟这个我们说这个非要找基本粒子，这个它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就是理论什么不同，就很简单，外道的一个核心的共同特征就是他找不到真正原因的时候啊，他必然找的是一个假的原因，就是一个叫假因。哎，对，他安利一个，他因为他不可能找到那个，他如果找到真正的因缘，说把那个因缘说通了哈，那他就只能找到阿赖耶识了，他找不到那个又想象不出真实是什么来，他只能安利一个什么呀，一个就是很神秘的，就是他能产生一切，他没有原因了，因为他再找不到了。所以像找基本粒子也是这个想法。哎，这一切都是粒子组成的，到粒子到那个最后一个粒子了，哎，好，我没有原因了，哎，他就给他能生一切质量，哎，他这个能生质量的这个东西没原因了，关键是他不能说这个是最后的粒子，你一说最后粒子完了，他没原因了，你自己断掉了，你自己破坏掉因果规律了，是不是啊？理论上你就说不通，这是一个外道一个特征。所以你看数论派，哎，他就是这样，他就说世界哪来，他就这倒省事儿，你安了一个上帝，说上帝到了，哎，完了解释了，哎，他也解决了那个问题，说咱们先拔毒箭吧，你不要问了，上帝造的也给了一个虽然是假的答案。这个数论派呢，他就说，哎，有一个自性生世界，这叫分别自性为因，或有分别宿作为因。什么叫宿作？宿是指的宿世，就是以前世，作以前世造的。这个外道的这个创始者呀，他就有天眼，他看到啊，哎，能看到因果轮回，能看到呢这世的报是前世的因。可是他看的不多，他就懂了这么一个道理。他说呀，原来我们这一世的出现的这一切景象啊，都是前世造业的一个果报。他得出一个什么结论来呢？我们干什么都没关系，因为因在前世，这世是果，是果报，无所谓。他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哎，宿作为因，就是他把这个一切都是业报这个东西啊，给这个片面化、绝对化了。什么叫片面化呢？就是他光看到这个啊，哦，原来现在升起的这个是一个前世所造因的果报，那他说这个就无所谓了，就是不是啊？你的果报，该显现完了，业报就没了嘛，啊，就无所谓了。这是他的误解，他的误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不知道。你前世是心造的业，这是在看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的心在继续造业，他忘了这个心造业了，哎，所以这是一个那个很这个叫消极悲观的一种那个解释。这个的延续呢，现在在印度有一种叫耆那教，就是这种解释啊。
可以解释为就是可能会有分别宿作为因，他的误解就在于他没有明白同时因果。
不那个不要猜测，这个外道的解释就只能按照他的那个理论来，你 他不可能那个，就是你看到阿赖耶识才知道同时因果，什么这些不要联系。就是咱们讲他们，就完全按照他的理论来那个讲。我刚才说的那个自性为因，你听着大概是那么回事吗？就是跟你听到的有差异。你说一个比较主要的差异。一时想起来，嗯。因为这个解释啊，你就只能按照他原来的那个解释。
原来的解释，你刚才提到的。
嗯，哎，对，啊，有一点不一样哈，因为我是按照那个现在咱们的那个书上那个介绍记载，嗯。
这个就是刚才就上一次，就是上之前您提到的一个问题，就咱们读的都是一本经典，但是不同的人读出来。
对，甚至啊，跟你说，现在经典都不是一本经典。我看的这个呀，是一些人写的，他看的是另一些人写的，哎，这个不一样的。
各教派是有很大的矛盾。
对，这个要对理解这个，然后要相互理解，要相互理解。像古代为什么这个各个道能够这个一块儿辩论，它就是这个互相理解很好，大家共同去找那个真正的分歧，然后去辩论。素则为因。就是说现在呢他们还在延续，哎，这个或有分别自在变化为因，自在是指的大自在天，哎，就是在这个印度教，就是刚才说古代的印度宗教叫婆罗门教，后来出了一批沙门，沙门的意思就是修行人，哎，这个只代表这个新起的这些新兴的宗教，这个包括佛教，包括六十外道什么这些，这都是沙门。沙门思潮出来之后呢，这个就是对这个婆罗门教冲击很大了。婆罗门教呢，就出了一些人呐，他吸收这个沙门思想里头合理的东西，来改造这个婆罗门教。哎，像这个最成功的就是叫商杰罗，他这个。吸收了佛教的很多东西啊，他是佛教学的也很好，吸收了其他外道什么，他反正就是他来了一个集大成，然后按照这个像佛教的僧团是佛教创造的，他按照佛教的这个僧团，他也创僧团，哎，搞的这个制度很严格，像原来的那个婆罗门教很散的，很不统一，印度那么大，人又多，这儿信这几个神，这儿是那几个神，大家说法也不一样，经典也不解释也不一样，是这个修行方法也不一样，很乱，哎。他吸收了这个沙门思想之后呢，把这个婆罗门教改造成了一种，哎，又有僧团又有严密的理论体系，很好的一种，后来就叫印度教，哎，这是到现在呢就叫印度教了，这是印度的大概情况。所以佛说法的时候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所以你呢要给他们解释这些事情，说不知道真正缘起的人呢，哎，有的像数论分以自性为因，这个呢很典型，就是现在的这个上帝啊、真主啊什么，道家就是道，道家世界哪来的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哎，就是道来的。道，说道是哪来的呀？不用问了，道就是那个原始，哎，就完了，没有因了，自带变化为因，这个就是，哎，说我们现在的呀，它幻象。所以说印度的外道水平很高，认识到面前是幻象的不多，哎，他说这是大自在天变化，哎，变化的幻象，这个变化为因，哎，这个里头理解又有不同了，说都是这样说的，理解就很不同。你像这个印度教主教义，他就说什么呢？我们要通过修行要犯我合一，哎，获得解脱。也有一种理解说，这既然是大自在天的变化，那也无所谓了，我们干什么都无所谓，是不是啊？因为它是个假的嘛，什么时候大自在天不想玩了，他一收起这游戏来，不就没这回事了吗？所以呢他就为所欲为啊，这也是外道，有些人也信这个啊，他就是没有任何规矩，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哎，这也是一只外道。或有分别使我为因，哎，有的外道呢就执着这个我是真是有的，哎，这个也是很普遍的，这个就是因为我有了一切，这个我它不是指的那个造世界，它就是指的说我认识才有我的认识，我接触什么， 就有点像那个谁，那个笛卡尔那个说我思故我在，他就说我创造一种哲学，我要先找到那个就是没有错误的起点。他说我们的想法都有错误，哎，那你得找一个真实的起点，你才能引出一个真实的体系。他说我们的想法都可能错，那什么可能不错呢？他说至少我在这儿想，那应该有个我是不错的吧。哎，他说我思的虽然都可能错，但是我思故我在，这个我的存在是不错的。哎，这就是分别使我为因。哎，由这个他认为实际存在的这个我，我就可以升起好多想法了，就可以升起理论体系什么这一套来。实际上他这个想法错在哪儿了呢？你只能感觉到你的想法，你怎么知道是你有一个你在升起它呢？因为他对这个我是有定义的，你怎么知道是我呢？你比如说他我这个定义，你像一般的我们对我的定义就是那种灵魂嘛，就是说，哎，我虽然轮回，但是我不变，哎，我不死，我什么不变。他实际上又这个我也是他想的那个我思里头的内容，他忘了这个了。就是说，真正的那个什么东西在思，你是没有看到的，你是猜测的。但是他把他的那个我思里头一部分拿出来，当成是我思之外的真实存在的了。他没想明白这一点。你要是找原因呢，还是我们我执过重，所以形成一个就是，哎，这种到不讲理的时候自己感觉不到，就跟我们找上帝例子似的。哎，我们本来是相信因果的。结果找到上帝例子这说这是最后的例子，没有他没有因了，这个时候他感觉不到我破坏了因果了，哎，他感觉不到，他应该说我思啊故思在，这个要比我思故我在
思在，
哎，对，就是说你至少我在思考吧，肯定是有一个思考在，哎，这个还可以说通，但是是谁在思考这个你没看到，你如果你猜一个说是我呀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又成了我思的内容了，就是逻辑混乱。下边一个是或有分别无因无缘，哎，还有的那个人呢，他认为这个就是这一切，他说你甭找原因，他说这个就没有道，就偶然发生的。现在我们这个唯物主义啊就有点那个，就是他认为这个你世界，他不承认说世界不是上帝造的，不是上帝造的，那世界怎哪来的呀？你要用唯物主义现在说呀，他其实就有点说没人造，他就说这就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因为你看他现在用那个叫进化论解释世界哈，进化论就是说一切都是偶然的嘛，就是没有规律，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偶然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一种最适合生存的保留下来，其他的被淘汰。一切都是偶然的嘛，哎，就是为什么会产生生命，也是这个物质瞎运动瞎撞，哎，弄出一生命来，嗯，是吧？偶然的。这个咱们慢慢的呀，咱们会涉及这些，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佛法。咱们不跟他们争论，但是这个必须要涉及，因为这个你人生意义、宇宙的意义、人哪来的宇宙，这人们必然要问的。向他们找基本例子，这个也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从哪来的？世界从哪来的？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刚才我没念那句话，那报道里头就有，我们人生的意义就在追求这些。他就说这个进化论呢，达尔文自己都知道这是一个成立不了的假说。他说，我的进化论不能成立的最大障碍是化石这个断层太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这个生命也是进化来的话，而且是无目的的偶然的进化，结果呢无数的进化当中呢有一种适合的保存下来，然后再无目的的偶然的发生，然后再这样保存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在地球上非常容易的找到生命进化的所有阶段的化石，对不对？很简单吧，因为你这个进化的那个过程非常缓慢， 但是现在找到的化石断层大到什么呢？一亿年、几千万年、几百万年，比比皆是。所有的生命都是突然出现的，都不是进化来的。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多少种生命一下出现，没有进化，他没法解释。所以他说这是断层。还有一个大头他还忘了呢，不但能够找到所有从这个原始单细胞进化到现在生命的所有化石，而且还应该找到比这个多的无数倍的什么呢？被淘汰掉的不适合生存的化石，对不对？因为你进化嘛，它是偶然的有一种哎适合生存的保留下来，什么什么过来发展到现在，那它应该出现无数的那个就是不适合生存的化石，世界上一点都没有。世界上的化石如果现在说是按进化论来说的话哈，咱们人把那个化石阶段给连起来的话，非常的精密，非常的有目的，就是一直照着进化成人。哎，这个你比如说拿我们的眼睛来，我们的人的眼睛从这个没生命一直到进化到这个人的眼睛哈，没有产生过不合格的眼睛。任何动物多小的多低级的动物的眼睛都是非常准确非常精确的，你这就不是进化来的吗？你淘汰的眼睛哪儿去了？只是拿眼睛做例子，淘汰的脑袋哪儿去了？淘汰的胳膊腿脊椎骨淘汰的那个哪儿去了？所以那进化论达尔文自己都知道那是不能成立的，可是为什么被我们的人现在奉为科学，谁反对这个就好像是反对真理一样。就是还是我说的那个原因，很简单，科学是假说不是真理，但是他非要把自己当成真理。你既然当成真理，他就要找一个这个世界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解释，找不着怎么办啊？哎，达尔文来了一个猜想，好，他就把它说成是真理，就出这洋相嘛。现在美国有五个州州议会决议是不许讲进化论的，你生物界都不承认吗？达尔文自己都不承认吗？你把它当成真理来骗人是不是啊？哎，这个但是呢，主流现在这个迷信的力量很大呀，迷信科学是真理。你霍金说科学是假说，不是真理，永远不可能是真理。可是我普通老百姓都说是真理，哎，当然这也是科学家带的头了，就是那些糊涂科学家带的头。结果呢，现在就是你谁说科学不是真理，好，给你送到精神病院去。我说的这个就是好多那个就那本书里的例子里头有相当的那个是例子呀，都是就是用佛教看着完全正常的。你比如说里头有一个院士，有一个院士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了，结果他去他访问那个院士，在那正写著作了，忙得很，一会儿抬头来说，你采访什么呀？他说我想采访采访你这个是怎么个思想。他说你哪能听懂我的理论呢？他说你给我讲讲吧。那就给你讲个简单点的吧。时间不存在，时间就是一个妄想。啪啪你讲的那一通哈，你去看去，那真是讲的最那个逻辑什么的分析非常透彻非常精辟。哎，精神病。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你在佛教徒里头讨论可以，哎，你别见了人就说，哎，见了人就说，人家非说你是精神病不行。哎，这没办法。有好东西他不认识这有的呢分别叫无因为无缘。哎，你别笑话说，哎，怎么有人还信这个呀？探求真理的道路上啊，你现在是就觉得因为你有善根，你学佛前边多了，你相信啊，这个可能佛说你在这能够坐下来听他讲的道理，哎，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你就继续听。他好多人没有找到这个的，没有找到是很迷茫的，很多人那个就是非常痛苦啊，这是比较这个叫什么比较 智慧的人，他不想白活，他不想浑浑噩噩的过一生，想咱们在这内部，咱们就实话实说，不追求真理，不探明说人为什么活着，人生意义是什么的人，他的人生意义跟什么一样啊？跟动物一样，我就是要吃，饿了我就要找吃的，渴了就要找水，困了就要睡，反正就是到生老病死一东头完了，跟那个牛羊有什么区别啊？所以佛把我们人这个不修行的人尊称为人身牛，就是虽然是人身，但是你的那个生命意义跟牛是一样的，这绝对不是骂人，这是实话实说。但是有一些人，这就是他不甘于这种，就是说我要找人生意义。那个张五常，名人，大经济学家，在这个可能是吉林大学给大学生做报告，有一个学生就问他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张五常在台上长考五分钟没说话，五分钟之后说了一句：“他说人生没有意义。”大学生给他鼓掌，这还是一个比较说实话的人，因为在他来说，他真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这是一个思考比较认真的人。在找不到人生意义的人，只要他在追求这个，那个很难找到的。很多人这个就是那本书里头，精神病里头就有一个，他那个叫他觉得好像静坐比较这个，可能前生有静坐的习气啊，静坐，他就这个告诉别人说我要出差，把手机关了，然后他就在屋里静坐，就静坐待着，他也是想追求这个什么真理吧，试了一段，有很多那个静坐的体会，后来又弄一次，反正最后一次呢，这些人拼命找他，觉得是不对头，拼命找他，最后就报了警，警察就破门而入，结果发现他什么也没穿，在那个地上坐着，送精神病院，因为很正常的，人家就是在思考人生嘛，追求真理，就追求解脱这种烦恼的一种道路嘛。他不知道怎么，他觉得可能有静坐习气，他又觉得我静坐是不是会开悟啊？是不是啊？他也看了一点这个，就是可能开悟的书啊什么，他也知道有一点理论的这个根据，给送精神病院。还有一个女孩子更冤，她碰一个老头，帮助了一下那老头，那老头呢说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还是你可以问我几个问题，这女孩子说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吗？老头说当然了，否则我让你问个问题没意义了，说你找男的，这女孩子想了半天说这问什么呀，问个男的，她说人有没有灵魂，老头说有，给他讲了讲这灵魂是怎么回事。这个女孩子觉得说说的对，就到处跟人说，是个中学生吧，到处跟人说啊，人有灵魂啊，在身体里头是怎么着的，给他送精神病院。你说这个社会，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个科学不是真理，把它这个假作真理当作真理，多害人，这就叫科学霸权，都害人，这很正常的探讨。这个送精神病院是吧，后来这个医生不是去调查案例吗，调查他了，跟他聊一聊，发现他这个原因很正常啊。他说昨天干什么，他说昨天啊有一个人，他说他是一个轰炸机，他需要挂两个炸弹，他说我就挂在他右边，跟着他跑了一天，就在那个草地上，他那个后就是到处轰炸，他俩就跟在他那个胳膊下边当炸弹。这个医生想说，刚才觉得他很正常的说，你跟着他跑了一天，说是啊，反正闲着又没事儿。后来这个医生一看，这个人孩子这真是正常的，他就说我教给你一个这个怎么出去的方法。他说怎么出去啊？他说你啊不要跟任何人都说这些。就让你出去了，觉得人间那个精神愚痴的很。这是若愚第一缘起，就是说如果不明白真正因缘的话，他 必然要找世界升起的原因，他不知道真正的，他只好瞎找，是吧？那就找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哎，像这个无因无缘，实际上我们的唯物主义就是说世界产生是无因无缘的，是偶然的，哎，偶然发生的，你甭找原因，哎，就这样。若于第二缘起，如果不明白第二缘起，第二缘起是什么？十二支缘起。十二支缘起什么意思呢？上节个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是把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用轮回观串起来。哎，你前生这造这一切业啊，这叫无明。你前生这个无明的这个行动，无明缘行就会产生你无明的行动，就是贪嗔痴。行缘识，哎，你有了贪嗔痴就会有识。我们现在因为学了唯识了，我们就直接把它后边的真实一说出来，这个识就是阿赖耶识。你心行，你看实际上在对小乘说的时候，无明是指的凡夫所知一切法，这是指前生的凡夫所知一切法。由于无明缘行，它这个行指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看到的行，哎，做好事啊，做坏事啊，看到的行。什么叫十二缘起唯在一心中啊？就是实际上那个无明是指的心不明白，你的行是指的心行，就是甚深缘起的行。然后行缘识熏成种子，哎，现行熏成种子，识缘明色，识又升起现行。哎，他那个十二缘起实际上在心里头是可以有一个真的缘起的，但是呢对小乘对这个中观说呢，都是用这个外在的这个凡夫所知法连起来的。这个缘起是一个假缘起，但是呢它也是佛用它来讲轮回的一个，就是是佛法的一个缘起，哎，不是凡夫立的，就是佛用佛法讲起来。这个缘起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你看有名色，就是物质跟精神的因果相续，这里头没有一个人我，你不要为人我贪嗔痴，你就没有烦恼。这是给小乘讲的方便法。如果不明白第二缘起的，就是不承认有这个就是轮回啊，不承认这种轮回因果的，认为这个就是就像唯物主义现在的我们这种理解吧，就是人生没有原因，就父母一结婚就生了，死也没有结果啊，一人一死就什么都没了，哎，就是这么一种不承认轮回的这种，哎，于第二缘起，富有分别。我为作者，我为受者。他不明白第二缘起的人呢，第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呢？他认为在这个你说的这个缘起里头啊，还有一个我在里头。哎，我在六道里头轮回，我在干什么？哎，就是那个灵魂，不死不变的灵魂。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一般外道都执着这个了。你认为有一个我，那当然要为我贪嗔痴了，为我的贪嗔痴是有意义的。所以就为我贪嗔痴，结果贪嗔造了很多贪嗔痴的业，结果呢噩梦来了，这个生死轮回噩梦。你如果知道这个里头啊，实际上跟小乘的方便说法说，只有这个名色的因果相续，用我们唯识的说法就是什么呀，只有你业报的一个虚妄显现，一个梦境的虚妄显现，哎，一个噩梦的虚妄显现，里头没有那个，在这个显现当中没有一个我，不要为那个不存在的我贪嗔痴。好，你可以把这个就是这个我放下，哎，就是业报，他骂你不是在骂你，那是业报，就是前生的幻象升起今生的一个幻象，不要太在意，哎，骂了业报不就没了吗？你应该心生欢喜，哎，这个业又消掉了，这样来看待。然后呢，佛举了一个例子，譬如众多生盲士夫未曾见相，好像很多生盲就是生来就是盲人，就是生来就是这个看不见东西的。士夫是指的人，哎，就好像叫人呐、啊，凡夫啊，就是人的一种，哎，士夫未曾见相。就是从来没见过大象。富有以象说而视之，富有有什么呢？有一个人，他 把这个大象啊说给这些人，然后呢还这个给他们示现，就是牵来一个大象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是大象，哎，给他们介绍了大象，而且牵来了一个大象。牵来之后呢，这是一个寓言啊，编的一个寓言，咱们体会它里头说的什么道理。我先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对这个寓言的理解的是错的。这个大象寓很多人都说这从小小学课本就学啊，怎么会理解错呢？咱们来仔细分析啊，就是没有理解到它这个寓的本意。然后呢，彼诸生盲有处相比，就是那些生来就这个看不见的人，生盲啊，拉来说，我给你们拉来一个大象，你们摸一摸这大象是什么样子啊？这个头一个呢，就抓住了象的鼻子，有触其牙；有一个呢，抓住了象的牙，有触其耳，有触其足，有触其尾，有触脊梁。诸有问言，这个有很多人呢，就来问他们，象为何象？就是象是什么样的呀？或有说言，象如李炳，就是有的人呢就说象呢就跟那个犁地的那个柄一样，那是抓住那个象鼻子的，就是一个圆东西嘛。来，或说如杵，就好像一个棒子一样，就是抓住那个象牙的那个，说就是一个大棒子。或说如鳍，簸箕，那是摸到那个耳朵的那个，说这个耳朵跟大簸箕一样。或说如臼，那是摸到那个象脚的那个。那个象脚就好像扣着的一个臼，臼就是那个舂米那个臼，不是就是一个大碗吗？哎，这个扣下来，他说这如臼。或说如肘，就是像笤帚，那就是那个摸着尾巴的。他说，哎，这不是就跟笤帚一样吗？或有说言，象如石山，那是摸到那个脊梁。其实他说脊梁不是脊梁，是那个侧面，哎，侧面，他一摸就好像一个这个石山一样。若不了解此二元气，你看他用这个寓言来说明什么意思啊？说如果不了解我上边说的这两种元气，一种真的一种假的都不了解啊，无名生亡亦复如是。就是说，这就是说无名是指的我们凡夫了。说如果凡我们人里头有不了解这两种元气的人，这个无名生亡就是我们这些人呐，就是生来的盲人。说生来盲人，说你怎么叫我生来盲人啊？因为有真的缘起你也看不到，假的缘起你也看不到，就是真正的缘起你看不到。这个假缘起暂时也安立为这个一种正确的道理，哎，你这个正确道理都看不到，所以说你是这个无名生盲，哎，就是看不到东西。说我们这个无名生盲啊，亦复如是，我们也跟那些瞎子摸大象那个一样。我们怎么这个摸的呢？或有迹直，自性为因，这是于第一缘起的那个。于第一缘起的人，他说，这个真实缘起是什么呀？他说真实缘起就是自性，哎，因为他们不知道真正的缘起，真正的缘起指的是大象。这个人呢，他看不到大象。他就说是自性为因，他这是这个根据他观察的现象的一种猜测。这个注意啊，这个因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他的一种错误猜测。或有迹直塑作为因，或有迹直自在为因，或有迹直使我为因，或有迹直无因为无缘。这是于第一缘起的，就是他们猜测的这五种原因呢，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一种妄想。就是他们猜测的原因是根本不存在的。注意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根本真正的原因是一点都没找到，哎，你完全猜错了。下边若于这个第二缘起的呢，或有迹直我为作者，我为受者，这个我也是不存在的。阿赖耶识自性因性及果性等，阿赖耶识自性因性果性是一个东西，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就看它本身就叫自性。如果说它是谁的因呢？它是现行的因，就叫因性。然后说它是谁的果呀？它是现行熏习的果，就叫果性。三个性是三个角度看一个东西，所以呢，阿赖耶识等， 如所不了相之心，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啊，它就好像他们没看见的那个大象的本身一样。比喻讲完了，我们来理解这个比喻的意思。他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些人没见到过真正的因果，他猜测的那个，根据他的观察猜测的那个因果呀，是完全错误的，是根本不存在的。真的因果他一点都没摸着，他这个本喻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一般理解瞎子摸象理解成什么了呢？一般我们理解的是说，这些瞎子摸象啊，他虽然没有摸到全部相的真实相，但是他摸到了一部分真实相。我们一般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他知道真正因果了，但是他知道的不全，他的错误是这样的。我们好多人我不知道，也可能老师从小学课本讲就是这样讲的。可以，世间无所谓，世间反正就是你怎么规定它的本意都无所谓，你规定了它就是这样，你就用这样来举例就行了哈，去来说明一个道理就行了，这没有对错问题。你如果说我觉得佛教说这个，我就编一个这个可以，哎，那没问题。但是那些人如果把他理解的那种理解用到这儿就错了，这个里头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错在哪儿呢？就是这儿的比喻并不是说这些生盲摸到了真正的因果，摸到了真正的大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摸了之后啊，他说相如李饼，他认为相就跟一个李饼是一样的，这个理解是全部错误的。注意，要这个比喻里头要的是他那个理解，说相是什么样啊？他说相就像李饼一样，那个说相就像簸箕一样，那个说相就旧一样，有的像说像什么像石山一样，他这个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一点真实性。这个比喻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个真实因果你是一点都没看到的。佛举的这个例子是这个意思。我们从这个例子摘出来之后，就用我们那个哎，说这个例子不错啊，很说明问题。哎，他一边呢给讲成了另外一个意思。所以呢，有的人理解这段话的时候啊，他就说呀，说我们凡夫啊，虽然看不到全部的真正因果，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部分的。哎，我们如果这些生盲都集中起来，哎，这个说像饼，那个说像石山什么，大家一凑就是一个完整的大象。哎，也就是说我们在梦中就可以找到大象，我们梦中就可以见到真实。哎，他就解释成这么一种理解来，说他怎么会这么理解呢？这是有基础的，就是我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看懂般若经的人非常之少，究竟有多少以后你们大家可以去验证。我们现在一般理解这个般若经是怎么理解呢？我们就理解说这个五蕴呢、啊，实际上是有的，他理解就是世界上就只有五蕴，说五蕴空啊，这个空不是没有的意思，哎，这五蕴就是有的。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的，他觉得这很自然，他觉得这么真实存在的东西，佛怎么可能说他没有呢？啊，那个一个和尚就说：“你以为佛傻啊？啊，看明明看着这么实有啊，他就说五蕴皆空啊。”所以说他这空不是没有的意思，他这空呢就是有的意思。他说那佛为什么说空呢？他说佛说这空啊，空的不是五蕴，空的是一种非五蕴的叫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自性，那个东西没有。就是你如果说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哎，那个是没有的。嗯，比如说这桌子，哎，他说这个会烂的这个桌子是有的，你如果执着有一个无因而生的，就是不是人做的，嗯，没有原因就出现的，然后呢它还永远不变的这样的东西存在，哎，佛说的是没有这样的东西。你别笑，你去听，你去听，你听了也不要跟别人争论。我跟你说现在啊，大部分人都这样讲，普天下都这样讲，你不要去跟人争，跟人争肯定说你不给你送精神病人，也说你是 不懂佛教，你那个什么啊？哎，真的就这样讲，他也不想一想。佛要真是他想的这个意思，就是佛说的这个，就是五蕴是有的，没有的是一种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自性的话，佛不会直接把这句话说出来吗？你直接把这句话，把你理解的这句话，佛直接说出来，这我们多明白啊，是不是啊？他非得把那个五蕴皆有说成五蕴皆空的，绕那么大圈的，弄把我们弄糊涂了，啊、他还不想一想，你再想一想，如果佛真的说的是这个意思的话，这跟我们学佛之后，跟学佛之前有什么变化？佛教给了我们一个什么东西？你现在随便到马路上找一个人，你问一问，说这些东西有没有啊？他一定是说有。你再问他说有没有无因而生的永远不变的东西啊？你去问去。我们真的有人在街上碰到这个人，就正好是一群中学生，晚上没事在那这个玩聊起来了，说我做一个调查，你们说世界上有没有这个？他还没问说无因而生的，他就说有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小孩有的就说没有。啊，有一个女孩子说，父母对我的爱不变，永远不变。这个人说，你父母对你的爱不会日益的加深吗？啊，他说会啊。哎，这是爱也会变。哎，结果呢，这人真的他找不出来永远不变的东西。就是说，等于现在佛甚深般若经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讲了一个我们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的道理。可能吗？你们自己可以这个思考，这个都是讨论，哎，都是讨论。但是你不要急于这个跟人讨论，你先自己思考啊。
简单的道理，就是我那天举个例子，
嗯，
梦中那个镜子，你说它怎么实有的？那就是梦中那个镜子，你拿不出花来，它不可能。
对，你要是说你梦中镜子有吗？他清楚的很，他说没有。
对，那不就五岳不一样吗？
这个就不一样了。他的理由也很简单，知道吗？他无始以来就觉得这个有，你现在突然告诉他没有，他觉得这，哎，他觉得不相应啊。他
这《金刚经》上讲的非常清楚，一切有法都万法。
所以他说，这个佛说的这个话是这个啊，不是，他说佛这个就是意思，佛要说的这话很有玄秘啊，就是很那个很玄，不能那个直接就你以为佛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啊，说没有就是没有，说有就是有啊，哎，不那么简单。这些人说起来这个理论一套一套的，你知道吗？核心就是为了维护他感觉这个这是有的，他就觉得佛绝对不会说这个东西没有。
对，一直说这个你就是处出来了。
对，但是这就是熏习佛法多少的问题。哎，你看现在一般人熏佛教都熏习到什么样了？他听见这个经啊高兴，哎，听见佛说五蕴皆空，一切法空什么，哎，他高兴。你像有些人啊，听到这个都不高兴，就跟那个现在那个不学佛的，你要是跟他说五蕴皆空什么，他哎，你们这就是迷信啊，就哎就完了，一乐，他心里都根本不相应。所以这有善根问题，相应不相应。所以我现在你有体会，你能坐在这听这个课听到今天，你已经很不简单了。你能够把这个佛说的最甚深的法，哎，你在这听了竟然不发火，很不简单了啊。马老师说，我有一天我突然生一念头，你说的这什么呀？我说你太不简单了，人家这听见啊，听一句就哎，你是什么呀？就不听了。你听了这么多天，你才产生这个想法，你太不简单了。你想你阿赖耶识里头熏习了多少唯识的佛法，你才能够？你现在可能啊，我估计你不是忍受，哎，你不是在这说，哎呀，我听着太别扭了，这个啊，你这在这就是胡说八道嘛啊，这个，但是呢，由于一个什么别的原因，我在这忍受，你不是忍受，你还是听着觉得，哎，还是有点道理的。你想一想，你这个学法，你不但 已经学到三十说法了，已经学到最后一十说法了，这很不简单的，可不要这个小瞧自己。嗯，这个是暑假放假之前的最后一次讲，下一次开始是9月2号，这个期间正好是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咱们是依那个跟那个佛学院放假时间是一致的，他们13号放假，9月1号开学，咱们就因为这个伏天比较热，咱们休息一段。休息的时候大家呢，你可以复习，把前边这一共11讲哈，争取咱们到9月2号开始的时候，对这些的理解呢又有了很大的深入，那对我们后边这个理解整个社大乘论呢是非常有好处的。你因为有一些道理啊，你理解不了这个道理，你绝对不会用这个道理的基础上来理解下边的道理，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哎，你只有想到这个道理了，想到了呢好，但是你想到了到这个一看别的道理又把这个忘了，这又受益不了，所以你还得反复的来理解。哎，争取呢在印象比较深，到用到它的时候呢，哎，它就能来，你这就理解，就对后边理解这个非常深了。咱们虽然讲的大白话，但是呢这个社大乘论告诉你，这是所有佛说里头现在唯一剩的一个佛说的社大乘的框架的经，哎，实际上是把整个大乘包括中观为师整个大乘设起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很深的经，你想它概括全部大乘佛法的，实际上是一个很深的经，所以呢你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深的经，是一个很全面的讲得很系统的经。当然我们现在学的是无着菩萨对这个经的解释，但是无着菩萨是三地菩萨，也是圣者，也是圣严量，你争取多下点功夫，争取学完这个经的前四品之后，你基本上就知道怎么证初地，怎么证真如的方法你全清楚了，怎么修行你就全知道了，多大的利益。所以我们值得呀好好多下点功夫。哎，天也热，这个大家别出去这个多跑，哎，别中暑，在家里头好好用功。好，课就讲到这儿，咱们那个回向，回向完了咱们休息一下，然后呢咱们提问题啊。